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救援人员在卡拉奇国际机场的冷藏库内找到了7名工人的尸体；疑似博客胜利的激进分子又绑架了20名女学生；中国和越南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目前中越两国在南中国海形成的紧张局面在继续。星期二，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进行有关伊朗核项目的直接会谈，双方表示必须在7月20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就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做出艰难的抉择。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先关注几条短新闻。巴基斯坦救援人员在卡拉奇国际机场的冷藏设施中找到了7名工人的尸体。星期日卡拉奇机场袭击事件的死亡人数目前上升到35人。有关官员说，救援人员星期二找到了这7名货运公司工人的尸体，他们受到了严重的烧伤，面目已经不可辨认。枪手星期天袭击了机场的时候，该设施被大火吞没。调查人员认为，这些工人是为了躲藏袭击而进入这个设施的。星期一，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调查人员说，10名枪手全部被击毙。在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说，在西北部的开普尔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行动，击毙了15名疑似激进分子，并且同时摧毁了9处恐怖分子的藏身地点。巴基斯坦军方发表的一项声明说，空袭是星期二凌晨发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谴责机场袭击事件以及此前数小时发生的另外一起暴力事件。星期日，疑似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在伊朗边界附近的塔夫坦镇袭击了宗教敬拜者乘坐的车辆，打死至少26名什叶派的穆斯林。有关当局说，一名袭击者被击毙，其余3名袭击者自曝身亡。潘基文星期一表示，他对巴基斯坦目前各地暴力升级的情况深表忧虑。在另外一方面，疑似博客圣地的激进分子绑架了20名女学生，地点呢在该组织4月绑架200多名女学生的城镇的附近。目击者星期一说，枪手驾车冲进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叫做加金富拉尼居民区，强迫这些女子上车。目击者表示，绑架发生在星期四。尼日利亚政府目前还没有对这起绑架的事件发表评论。加金富尼拉镇居民附近，位于呢齐伯克镇的附近。今年4月的那次绑架事件就发生在那里。尼日利亚的军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批评，被指呢在制止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方面做得很不够。博克圣地在5年的整个反叛过程当中，一共打死了数千人。尼日利亚军方星期一表示，政府军遏制住了激进分子在几个东北部村庄的袭击，那一带是博克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活跃地区。军方星期一还说，军队上周末在博尔诺和阿达马瓦州几个村庄击退了激进分子的攻击，打死了50多名激进分子。尼日利亚政府在东北部目前实行紧急状态法，并且在该地区部署了数千名的军队，但仍然难以遏制博科圣地激进分子的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和越南将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目前已经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目前中越两国在南中国海形成的紧张局面在继续。 北京星期一向潘基文递交了一份文件，指责越南在中越两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非法强行干扰中国的石油钻井作业。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王民在提交给潘基文秘书长的信件当中说，越南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且对中国的工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随后呢，河内发表声明，越南也向潘基文递交了信件，要求北京立即撤出石油钻井平台和所有的船只。河内说，中国的做法侵犯了越南的主权。此外，河内呼吁中国为会谈创造条件，以讨论如何稳定局势以及控制两国间的海事问题。在另外一方面，在韩国发生了导致300多人死亡的轮渡翻沉事件，将近两个月后，弃船逃生的轮渡船的船长和船员即将受审，被控的罪名其中包括谋杀罪。轮渡的船长李俊熙和其他3名船员被控犯有渎职致死罪，这个罪名可能面临死刑，还有11名船员被控较轻的渎职罪。被告星期二在光州的一家法院出庭受审。光州这个地方呢，距离发生岁月号渡轮翻沉事故的地点不远，这起事故的大多数死难者是前往附近的一个度假岛屿的高中生。有数十名死难者的学生的父母和其他的家人旁听庭审。庭审开始前，一些人与法庭工作人员发生了扭打。一名遇难者的亲属手举了标语牌，上面写着，你们不是人，猪狗不如。4月16日的沉船事件引发了群情激愤，很多人呢对能否进行公正的审判提出了质疑。事故发生后不久，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船员的行为相当于谋杀。这次审判开始之际呢，潜水员继续在水下搜寻遇难者的尸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了292具遗体，但是还有12个人的下落不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继续关注越南、菲律宾和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在越南、菲律宾和中国为领土主权争执不下之际，菲律宾、越南两国的海军官兵周末呢，在越南控制的南中国海的一个小岛上把酒言欢，以求会友。河内和马尼拉开始萌芽的伙伴关系，被认为是亚洲各国面对中国崛起，他们正在连接中的区域网络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为之的一篇报道。
越南和菲律宾海军6月8号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双方都宣示主权的西南岛礁举行联谊活动。岛上的越南官兵和40名从驻扎在东北岛礁来的菲律宾官兵一起踢足球、打排球、拔河，也一起喝啤酒、唱歌。原为菲律宾控制的西南岛礁在1975年被越南占领，和目前仍然由菲律宾控制的东北岛礁之间相距1.5海里。越菲两国海军在联合声明中说，希望通过这种联谊活动来设立典范，证明尽管有争议，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缓解紧张。路透社的报道提到，受到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强势作为影响，越南与菲律宾的合作正在增加。报道援引一名越南军官的话说，两国海军通过这个联谊展现了彼此的善意。这名军官还告诉部队，区域情势因中国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任性行为而变得复杂化。不过，遭受指责的中国却认为越南和菲律宾的联谊只是一场拙劣的闹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9号在北京说，
你不觉得 越南和菲律宾一起搞这种小动作，充其量就是一场非常拙劣的闹剧？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要求菲律宾和越南方面停止任何寻衅滋事的行为，严格地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要采取任何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为。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克罗普西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中表示，虽然他不认为越南与中国的领土争议会导致战争，不过两国关系紧张是当初中国在争议海域设置专有平台始料未及的事。
In order to be clear, I'm not predicting that the oil rig dispute is going to lead to world wa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我不认为石油钻井平台的事情会引发世界大战，这不是真的。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当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景象。领导人可能会犯错误，事件可能不按照预期的发展。在这个范围广大的地区，类似越南与中国之间的紧张正在很多邻近的岛屿国家或者是有广大沿海地区的国家中间进行，发生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
自从北京五月初开始在南中国海设置一个钻油平台后，越南与中国发生多次海上摩擦，越南还发生大规模的针对华人工厂的抗议活动。菲律宾则是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划设九段线的领土主张违反国际法，并已将与中国的海事争议送交国际法庭常设仲裁法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另外一篇有关越中关系的报道。越南希望美国在解决中越领土纠纷的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越南称中国把一座海上钻井平台部署到了越南的水域内，但是华盛顿在具体主权归属问题上拒绝选边站。美国之音驻美国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发来下面的报道。
越南说，这段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船上个月在一座中国的海上钻井平台附近撞击了一艘越南渔船，这座钻井平台部署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越南表示希望奥巴马政府拿出更多行动帮助制止北京。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说，
我们希望美国继续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并且拿出更为实际和建设性的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安全和海上安全做贡献。
不过华盛顿说，针对河内提出的中国钻井平台位于越南经济专属区的说法，美方不持任何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
我们鼓励双方彼此保持对话，但我们不会就其具体位置以及含义做任何猜测。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迈克尔·奥斯林说，这种表态让奥巴马政府处在不利位置。
行政当局居然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说不会判定这些水域按照平常定义是否属于越南专属经济区，这就等于朝着放弃自己对局势的影响力方向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奥斯林说，在中国以及美国盟友看来，这将发出明确信号，显示华盛顿会找一切借口置身事外。
至少你可以打个基础，说是的，这明显是越南水域，不过我们仍然认为纠纷要通过越中双方来解决，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连几乎是现实而且我们自己在世界其他水域都遵守的事情也不承认了。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这破坏了美国把军事和外交资源重心转移亚洲的战略。
That's what China wants to show to Vietnam.
中国想要告诉越南的是，你现在所受的巨大压力可是前所未有的，而唯一能帮你的国家不来帮你，你要老老实实跟中国修补关系。
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希望中越关系良好发展，但是面对中国所说的越南挑衅行为，中国不能放弃原则。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星期二，美国和伊朗继续第二天进行有关伊朗核项目的直接会谈，双方表示必须在7月20日最后期限之前就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做出艰难的抉择。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哈夫说，在伊朗与世界六强国下周展开谈判之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是一次磋商。 讨论悬而未决的有关问题。哈夫说，这次会谈是在关键时刻举行的。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亚拉奇的话说，可能需要把七月的最后期限延长六个月。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要求对伊朗核项目加以限制，并且保持其透明度，以确保该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伊朗则要求取消制裁，因为制裁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损害。伊朗官员将于星期三的前后会见法国和俄罗斯的官员。乌克兰外交部说，跟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和平计划的有关关键阶段方面达成了相互的理解。星期一，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此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基辅进行了两天的谈判，谈判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出面斡旋的。但是声明说，联络小组同意继续会谈，是在结束东乌克兰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这些会谈之前呢，上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的新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了直接的会谈，那是三月俄国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以来的第一次。与此同时呢，乌克兰的民主化和融入欧洲将对普京的体制构成威胁。有关的分析人士说，由于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俄罗斯都同乌克兰非常的接近，乌克兰的民主进程取得成功将影响到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一篇报道。
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最近表示，俄罗斯想阻止乌克兰的民主化进程，因为莫斯科认为这将威胁到普京体制的生存和这个体制的根基。希克尔斯基说，如果乌克兰融入欧洲文明并拥有竞争能力的经济，对俄罗斯人来说将是可怕的先例，因为俄罗斯人将看到乌克兰的制度要比俄罗斯人今天所拥有的普京体制更好。希克尔斯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让西方不得不做出选择，是愿意看到乌克兰变成一个欧洲式的民主国家，还是愿意看到乌克兰成为类似俄罗斯那样的财阀式国家。几个月前，在莫斯科的乌克兰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表达支持民众抗议的俄罗斯活动人士科兹洛夫斯基说，乌克兰变成民主国家对普京将是噩梦。他说，科兹洛夫斯基说，对普京以及整个俄罗斯来说，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人的思维、经济和政治局势等许多方面，乌克兰与俄罗斯最为接近，所以如果我们俄罗斯人能够看到民主在乌克兰取得成功，乌克兰能够融入欧洲文明，那我们就会想，乌克兰能够做到的俄罗斯也能够做到，俄罗斯人也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支持普京，容忍普京的制度。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说，克里姆林宫的逻辑非常简单，尽一切可能削弱乌克兰，不让乌克兰融入欧洲文明，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东部制造今天的混乱都出自这个逻辑。巴拉说，因为我认为乌克兰如果能够取得成功，那就意味着普京体制的灭亡，所以我们乌克兰人应该更加倍努力实施改革，最后融入欧洲文明，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要为此更多的工作劳动，但我们相信我们最终能够取得成功。在亚努科维奇政府今年年初被示威民众推翻，以及乌克兰当局开始在东部地区针对亲俄武装人员实施反恐行动之后，不少俄罗斯媒体都把乌克兰临时政府称为军人独裁政权，亚才纽克、土耳其诺夫等乌克兰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手上染满了平民的鲜血。俄罗斯媒体认为，相比乌克兰的动荡，俄罗斯非常稳定，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最近几个月一直保持在几年来的最高水平。活动人士科兹洛夫斯基说，基辅独立广场抗议民众的主要诉求是清除腐败和融入欧洲文明， 目前多数俄罗斯媒体被当局控制，在报道时都特别突出乌克兰的混乱局面。科斯洛夫斯基说，当局非常了解，如果俄罗斯民众对基辅独立广场的抗议示威产生好感，俄罗斯也会出现类似的抗议活动，会提出相似的要求，那会对当局带来严重的威胁。所以当局动用一切手段抹黑乌克兰的抗议示威，指控示威民众是法西斯，指控外国西方导演资助了抗议示威。科兹洛夫斯基说，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也在积极阻挠基辅独立广场抗议活动的主要诉求和示威者的理想得到实施，不让民主在乌克兰取得成功，不让乌克兰经济得到发展，那样克里姆林宫最终能够向人们展示乌克兰想入欧洲是个失败的尝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两则短新闻。越南的一家地方法院星期二开庭审理一起有关案件，两名与打砸一家台商企业有关的越南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中越岛屿主权争端上个月在越南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华骚乱，这两名男子被控从永燕工业区为台塑钢铁厂建厂房的一家建筑公司内盗窃资产。越南河静省地方法院星期二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2年和2年半。这两个人也是从5月14日的暴动以来第一批受审的嫌犯，目前至少还有36人等待接受审判，其中大多数涉嫌偷窃等罪行。越南今年5月中旬爆发的大规模反华示威是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设立钻井平台。抗议活动最初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是很快在华人开设的工厂演变成骚乱，肇事者毁坏厂房，追打华人员工。骚乱目前已经造成4名中国人死亡，149人受伤。另外，伊拉克激进分子在北部的摩苏尔地区占领了省政府和其他建筑物。伊拉克官员星期二说，武装叛乱分子经过几天的战斗，在夜间袭击了摩苏尔的政府总部。摩苏尔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在巴格达以北350公里的地方。伊拉克安全部队一直在努力制止武装分子在若干地区进展。今年早些时候，武装分子曾经占领了费卢杰市。自2008年以来，伊拉克一直应对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暴力事件今年造成了大约4500人死亡，上个月的死亡人数就超过900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中国持续扩大军事投射的能力。与此同时呢，一个针对亚洲青年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未来10年东亚的力量重心将转移向中国。虽然这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面的积极作用，不过中国的崛起可能引发地区的不稳定状况。大多数国家呢，都希望美国持续能够作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而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针对亚洲11个国家与地区的400多位政策专家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10年中国会是亚洲最大的强权国家，其次才是美国。根据这个名为亚洲强权与秩序的调查，虽然受访者当中有79%对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持正面看法，但有61%在中国对区域的安全影响上持负面看法，79%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此外，除了印尼与泰国之外，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受访者都认为，尽管美国国力相对于中国有些衰退，但未来10年美国仍然会是亚洲的主导力量。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也是这次问卷调查的负责人。他说，区域各国都想从中国取得经济利益，不过他们对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有所担忧，因此希望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力量，制衡中国。格林说，
The region as a whole is...
这个区域即使想从中国致富，却日渐对中国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感到焦虑。他们热切地希望美国在那里存在，但这不是指一种非美即中的两极化秩序。美国、中国和区域专家所设想的是一种同时可以容纳美中的跨太平洋框架。
虽然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中国学者专家中却有高达83%说美国是中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格林认为，中国学者对自己国家会是何种强权并不确定。格林说，
I thought the Chinese expert responses were interesting.
我觉得中国专家的反应很有意思。中国反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实际上也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反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美国是中国远超过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们也不乐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他们对中国本身的权力有一种矛盾的情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才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返回华盛顿。他说，尽管中国一些作为让区域有所担忧，但亚洲国家并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正面对抗。葛莱仪说，
I think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存在看法极为不同，希望美国安静地坚持地存在，这和担心美国是对抗性的存在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对抗和摩擦。但是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涉及通航自由的行动，特别是关于南中国海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对此有很多的支持。
参与这个亚洲强权与秩序问卷调查的学者专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尼、新加坡、台湾、美国、缅甸、印度、日本、韩国及泰国等国家与地区。调查的其他结论还包括，多数受访者认为领土争端是建立区域共同体最大的阻碍，东北亚仍然为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区域经济危机是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对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组织以及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等有强烈的支持。此外，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台海和平对整个地区极为重要，其中韩国、台湾、澳大利�ia、日本和美国都有80%以上的人认为，如果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将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极为负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的这篇报道分析了中国在南中国海行动的驱使动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认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所采取的强势举动，并不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是受到其亚洲强国地位得到认可欲望的驱使。福山是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他25年前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历史的终结》的文章研讨会上做上述这篇分析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弗朗西斯·福山25年前在《国家利益》这本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必读之作。他以这篇文章为基础，论证自由与民主必然性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则是当代世界哲学的经典名著之一。尽管如此，在福山看来，他在这本书中阐述的一个重要论点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25年后回顾这本书，我觉得它第二部分里提到的有关精神认可和承认的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赏识和讨论。我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我的整个论点是相当重要的，它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
这位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6月6日在卡托研究所针对他的这篇文章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精神认可和承认这个概念对于大哲学家黑格尔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在黑格尔看来，整个历史的进程都是由争取承认来推动的，而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由物质上的自立来推动。福山认为，用他的这个理论就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目前的行为。在他看来，中国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将亚洲一片一片地切割开来。
他们根本不关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那些没用的珊瑚岛礁，他们要的是希望被承认是亚太地区的第一强国。在皇朝时代，这是他们的历史位置。在经历了100多年的羞辱之后，他们现在回来了。他们现在说，我们回来了，而美国和日本不承认这个事实。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的议程。
有批评人士说，中国威权体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阿拉伯选举政治中的成功，表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过于乐观。目前在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的福山说，他不赞同很多人把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管制效率归功于中国的威权统治。
Don't believe it's because China is authoritarian.
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政府，而是因为它具有行政能力。一个国家要么有这种能力，要么没有。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集权国家，你就一定有这种行政能力。
福山坚持认为，他提出的自由民主理念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尽管目前不少民主国家出现了倒退。他说，我们有理由对现状感到悲观，但是我们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历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继续强烈抨击美国国防部上周公布的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美国版星期一发表报道，援引一些政府专家的话说，美国军方报告带有偏见。与此同时呢，熟悉美中安全事务的美国学者则表示，五角大楼的报告写得非常扎实。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美国国防部6月5日发表中国军力年度报告之后，中国官方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国防部表示，美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及其错误。对中国官方的这种反应，美国国防部办公室顾问、中国军事战略问题专家白邦瑞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常遗憾。白邦瑞博士说，他又重新检查了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没有发现里面有任何的中国军事威胁的字眼。
我感到遗憾，我觉得我们的所谓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写得很仔细，写得很精确，我们也给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朋友们机会指正或是批评或是提出建议，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可以不刺激他们，可以不 upset 他们，
对
不对？可是我感到遗憾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解放军朋友们没有帮助我们，他们不愿意。
白邦瑞博士说，中国军方一直不愿意给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提出具体的批评指正，是因为担心泄密。他说，中国官方和军方总是笼统地说美国的报告充满偏见和错误。与此同时，白邦瑞博士表示，为美国军方撰写的中国军力报告的可靠性感到骄傲，因为美国的报告对中国国内的人也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觉得这个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写得很精确，因为在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对这个报告的依赖性很大，他们想知道解放军做什么，解放军自己没有很清楚的材料，可是美国国防部不但清楚而且很精确。
美国迈阿密大学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美国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每年都是老一套的反应，但今年的反应更为有趣。
Very ritualistic.They would say this every year.
中国的反应非常例行公事，他们每年都这么说话，这只要检查一下他们往年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但今年中国方面的反应尤其显得空洞，因为中国军方近来好像在很多方面非常耀武扬威。我们当然看到了这些录像，中国很多铁甲的船只碰撞越南的木船，把越南的木船撞沉，这种场面看上去不是很和平。
金德芳教授说，美国国防部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包含一些令人很感兴趣的信息。
比如我们长期以来所听到的消息是，解放军一直致力于发展海军和空军，这对中国军队来说也许是合情合理的。但今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军方也在大力扩展地面力量，使它现代化，让地面力量获得新的装备，可以长途运输军力。这自然让人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军方到底想把地面力量运送到哪里去？中国军方是预期新疆或西藏会发生大的问题，他们需要迅速向那里运送兵员吗？
中国国防部日前表示，美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关于美2014年度有关报告的具体内容，我们正在评估，将视情做出进一步反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这篇报道是有关中国宗教方面问题的。中国浙江省各地教堂和教堂十字架近来被政府强拆。在美国的著名智库布鲁金学会最近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研究宗教的学术界人士以及宗教界人士预测，尽管遭受打压，但是呢，基督教还会在中国继续强劲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这是中国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的三江教堂。4月28号，三江教堂被浙江当局全部拆毁。三江教堂在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初到目前为止，温州大约60座教堂被拆毁。宗教界人士认为，温州只是中国政府打压基督教的一个试点。美国丰收华夏教会创会牧师张伯利说，
温州被称为中国的新耶路撒冷，是中国基督徒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有些学者把这称为叫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斩首行动。要打击基督教，首先要打击温州的基督徒的发展，基督教的发展。
他是最近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一场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这也符合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在敏感问题上先做出试点，然后看看国际社会的反应。他预测这种趋势可能会蔓延中国的全国。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温州被拆毁的教堂当中，大部分是得到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的教堂，而不仅仅是一直受打压的家庭教会。张伯利说，中国政府的这一轮打压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过于迅猛。根据中国目前官方的统计数据，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徒在内，中国的基督教教徒已经达到2300万人，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可能高达1亿人。中国官方的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刘鹏说，
基督教在中国的分布也更加广泛，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基督徒，甚至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第三，信徒也越来越年轻，教育程度也更高，很多大学生和博士生加入基督教，使得基督教与以前非常的不同。他们不再是被认为是老人、妇女、文盲的宗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现在中国的基督徒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本和网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企业和商界人士。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是引起了当局的警惕。纽约时报中文网5月底获得了浙江省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纪要。纪要说，这次行动的工作目标和原则就是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的现象。 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魏忠克说，基督教徒参与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在建立中国公民社会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基督教徒捐献了数百万元人民币帮助震后的救灾行动，很多教堂也派出人员参与当地的慈善活动。中国基督教徒甚至建造了数百所学校，并出版各种基督教的图书，宣扬教义。他们甚至还建立婚姻和家庭的咨询中心。魏忠克说，中国政府在欢迎基督教世俗化的同时，也担心基督教力量的壮大。
他们担心党的力量会被削弱，也许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民主化。
中国的一些维权人士也是基督教徒，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滕彪、高志胜和目前还在狱中的中国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勇。他说，比较典型的是，这些人都是在信仰基督教之后才开始维权活动的。魏忠克还指出，让中国共产党担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正是波兰天主教和德国路德教会领导了导致东欧地区的共产党垮台的抗议活动。张伯利牧师说，温州这次打压基督教也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宗教政策的改变。他认为，中国政府在打压基督教的同时向佛教倾斜。2月19号，习近平会晤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并特别表示，大师送给我的书我全部读完了。习近平3月在访问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前所未有的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和意义。他还谈到佛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的载体。
基督教的信仰跟一党专制也是完全冲突。
尽管如此，张伯利表示，虽然他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永远不会乐观，因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以及一党专制是冲突的，但是他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是乐观的。罗耀拉大学的魏忠克说，中国基督教领袖告诉他，打压其实是一个筛选的过程，真正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会在压迫当中变得更加的强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举行了听证，来了解台海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中国大陆目前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两岸贸易达到1260亿美元，占台湾贸易量的22%，而美国与台湾的双边贸易为570亿美元。就在1985年，美国还占据着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头衔。美台商会主席韩汝柏说，美中台贸易需要平衡。
现在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量比重过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量不够。台湾与中国签订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但是没有加入 TPP， 而台湾两者都需要，这样才能保持关系平衡。
美国如何重振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是各界关心的问题。维吉尼亚州李士满大学教授王维正建议，
因为19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有许多台湾在美国留学的工程师，他们学成了之后呢，到台湾去发展这所谓的资讯工业，那也让台湾的这个资讯工业在这全球的产业链中间占有不重要的地位。那现在的话，台湾的产业过于依赖这个 IT， 而且这个产业链现在大部分都移到大陆去了。那为了要能够继续台湾的繁荣，然后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的话，似乎台美还有更有必要再重新寻找一个项目，让他们能够重复像1980年代的 IT 那样的一个案子。
王维正教授强调了，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能够在新的合作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比如说像生物科技啊，还有像其他比较新颖的一些地方的，因为台湾来美国念书的人也是不少，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的话，确实可以把这一群人能够集中起来，让他们再继续扮演在台美之间的一个桥梁的角色。
不过美中台经贸关系不是单纯的经贸关系。美台商会主席韩汝柏以服贸协议为例说，两岸抱有不同的政策目的。
对台湾来说，他们希望尽量推迟讨论主权问题，尽力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尽量使台湾海峡和平安全制度化。中国的想法完全不同，我不认为中国对经济问题真的有兴趣。对他们来说，这只有一个政策目的，就是把台湾牢牢地掌握住，把台湾融合到中国大陆。
韩汝柏说，可以理解台湾签署经贸协议时为什么要以中国大陆优先。
如果台湾不能通过服贸协议，会影响它的商品协议，可能会引发台海关系的正面发展，甚至增加台海紧张，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这个程序必须要继续，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同时要推动其他协议进程，包括美台双方投资协议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关系协议。
李士满大学的王威正教授形容，目前美台整体关系处于一个无人驾驶状态。
所以我认为说还有必要要不断地经营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要让那个国会议员的话，还有政府的官员能够更加了解台美之间享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利益，然后台湾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的话，也扮演很重要的地位。
美台商会主席韩汝柏说，美国必须从经济、体制、军事上积极支持台湾，从而维护台湾的民主，使台湾能够与大陆保持合理的距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旅居洛杉矶的一位新西兰籍华裔雕塑家星期一听说了有关自己的死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新西兰籍的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在2012年11月和今年3月两次只身进入叙利亚战区声援反对派，但他早在今年4月份已经返回美国。他是海外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过去几年每年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举行的64纪念活动都有他策划的街头表演艺术，今年的镣铐之舞也是他设计的。然而就在64之后开始有记者打听他的死讯，陈维明表示，
今天早晨开始采访的什么有电视台的还有几多少社的就打电话了。
陈文明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从叙利亚回来并没有知会新西兰的新闻界，所以在新西兰总理约翰基最近提到可能有新西兰人在叙利亚丧命的消息，又没有说明死者的身份的情况下，引起各方猜测才弄错的。陈文明说，
不知怎么搞的，他们新西兰不知怎么搞出来怎么样，他们反正新西兰说是他们一些主流媒体介绍是不是我死掉了在叙利亚，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家里人怎么回事情闹不清楚，因为我又去了。
不过对于这种被死亡的消息他并不诧异，陈文明表示，
哦，你死过好几次了，那个五毛党在这个经常说我死掉了。
陈维明今年3月第二次进入叙利亚，他带了在美国筹的款项和送给难民孩童的糖果玩具。他表示，他将继续支援叙利亚反对派，争取民主和自由。他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回到新西兰筹款，再前去叙利亚。陈维明说，
我想是会去的，筹的款多一点嘛，去的时间就快一点，筹的少嘛，到时候自己补贴点进。
陈维明近年来在美国发展，他的民主女神雕像和天安门屠杀的大型浮雕都曾在美国国会和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展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府和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最近的换囚事件是极具争议的事件，而且很多争议呢围绕总统奥巴马。那么有关的争议具体是什么？他们都指控了奥巴马什么东西？另外呢，后果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释放了被囚禁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中的5名塔利班高层人员。与此同时，塔利班也交出了被其关押5年的原美国陆军中士鲍·伯格达尔。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交换协议，这5名塔利班囚犯被交于海湾国家卡塔尔监管，1年内不得离开那里。伯格达尔将在德国医院疗养一段时间后返回美国。事件发生后，很多美国人对奥巴马政府换服的方式进行了抨击，负面反应之强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始料未及的。奥巴马政府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涉及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奥巴马总统去年年底在将其签署成为法律的同时附加一项声明，指出其中一项规定侵犯了他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权利，因此他是有权将其否决的。该法律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提前30天通知美国国会他要释放塔利班囚犯的意图。但是哈格尔是在5月31日美国政府与塔利班换服之后才通知国会的。政府的解释是他基于特殊和紧急情况而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在美国国会，特别是在共和党议员中引起强烈反弹，指责奥巴马越权违法的声浪此起彼伏。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霍华德·麦基翁以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因霍夫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的恐怖敌人现在有强大的动力来抓捕美国人，这个动力把在阿富汗以及全球其他地方的美军置于更危险的境地。越战中被北越关押了6年的前战俘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对博格达尔的归回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对政府以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中的塔利班囚犯作为交换条件表示严重担忧。他把这些人称为顽固不化的恐怖分子，而且说他们的手上沾满了美国人以及无数阿富汗人的鲜血。麦凯恩参议员希望美国政府说明他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这些人被释放后不会再从事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以及阿富汗和平的活动。奥巴马政府换服的做法也引起本党某些国会议员的不满，以致白宫不得不派专人做出道歉，并承诺未来会进行更好的沟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加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表示，这是情报委员会成员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释放这5名塔利班囚犯具有潜在的危险。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乔曼钦在对政府的做法表示严重关注的同时指出，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不过，在白宫何时通知国会换服的问题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的反应被看作是在偏袒政府。当有记者单刀直入地提出为什么他似乎是唯一被事先告知此事的人时，李德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不确定我是唯一知道的人，我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换服的事情是在星期5还是在星期6通知美国国会，这会有什么区别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解释说，博格达尔不只是一名人质，而且是在战场上被抓获的美军战俘。自从美国建国以来，我们就秉持一个神圣的职责，以及竭尽全力救回在战斗中被俘的美军人员。美国媒体称，白宫本来以为换服会为他赢得一场公关胜利，再现1980年成功解决伊朗人质危机的光辉时刻。但是来自政治对手甚至本党成员的猛烈抨击令白宫措手不及。安德鲁·麦卡锡曾经在纽约担任联邦检察官大约20年，目前是国家评论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员。他认为把过多注意力放在总统必须提前30天通知国会这件事情上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更大争议的一个角柱而已。他指出，作为三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在战争期间助长敌人的士气是否得当，人们对他向国会做出的解释能够给予多大信任，这些问题要比从技术或宪法层面来判断总统是否违反了30天的通知期限重要得多。麦卡锡进一步指出，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也使一些美国人对贯彻法治产生了怀疑。
从狭义上讲，这件事只是和最近所发生的换服有关。从广义上讲，它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一个严重问题。就连奥巴马总统最积极的追随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法规的实施上非常随意。对待国会通过的法律，他常常不予遵守，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试图重写或修改，要么选择性的去执行。如果公众感到
负责实施法规的人都不认为应该受这些法律的约束，那么公众对这些法律的忠诚也会受到破坏，在法治的基础上维护社会就很困难。
但是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博斯纳指出，虽然奥巴马总统的做法看上去触犯了国防授权法，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博斯纳解释说，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三大部门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利。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制定法律，作为司法部门的联邦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审查权，作为行政部门首脑的美国总统被赋予了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利。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独裁和暴政，因此支持总统一方的人可以以国防授权法与宪法权利发生抵触为由来论证总统可以不受这个法律的约束。博斯纳估计，奥巴马总统在换服问题上之所以越过国会，可能是因为担心如果他事先通知国会这件事情，消息就会泄露给媒体，从而破坏美国政府为换服而进行的谈判。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在美国，法治的源头是美国宪法。宪法赋予总统独立的权利。和议会制不同的是，总统的权利不都来自国会，所以他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授权。如果国会试图不依照宪法来控制总统，人们反过来也会批评他破坏法治。由于宪法对政府权力的划定不明确，因此产生了很多错综复杂、模棱两可的情况。宪法一方面说，国会有权制定支配某些军事行动的法规，另一方面又说，总统具有三军总司令的权力。这些规定似乎是相互冲突的。
据有关法律专家介绍，历史上在涉及战争权力的问题上，具有司法审查权的联邦最高法院一般来说都把这个问题交给立法和执法机构去管。他指出，他有一个政治问题原则规定，如果宪法赋予政府某一机构而非另一个机构一项特殊的权利，那么被赋予权利的机构就应该去执行这一权利。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有关案子时，经常利用这一原则不予回应。在他看来，这是国会和总统的事，不是他的事。据马里兰州宪法专家洛伊斯·费舍尔介绍，从1789年到1950年，历任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前都会得到国会的授权。但是从1950年6月开始，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杜鲁门总统未经国会批准就对朝鲜宣战，理由是他可以从联合国安理会得到授权。费舍尔认为，这个做法不仅违反了美国宪法，也为之后的美国总统开创了不良的先例。
The first Bush did it in November 1990 against Iraq.
老布什1990年对伊拉克宣战时采用了这个做法。克林顿总统在处理海地、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等问题上多次采用这个做法。2011年，奥巴马总统也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得到有关利比亚问题的决议。他们谁都没有征得国会的授权，我认为这违反了宪法程序。不幸的是，国会没有保护自己。开国先父设立的制度非常明确，一旦有一方越权，另外一方就要起来反击，以保护自身机构。但是从1950年代以来，国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差。
费舍尔认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换服事件无疑会给民主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他预计一些民主党候选人也会出面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做法。
So I think what Obama did was not only violate that statute, but violate the intent to make.
我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不仅违反了国防授权法本身，也违背了这个法律的意图，意即确保危险分子不得获释。但是这五名塔利班高层人员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放走了。奥巴马政府迄今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声明表明这五个人不可能重返恐怖主义活动。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卡塔尔政府在这一年期间会怎么做。如果这些人重返阿富汗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这将给奥巴马总统带来极大的污点。抛开法律的后果不谈，这对他将是一场政治灾难。
国家评论研究所政策研究员安德鲁·麦卡锡说，与恐怖组织谈判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If you look at our State Department reports, and other yearly reports,
如果你阅读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以及其他机构的年度报告，你会发现，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塔利班看作是恐怖组织。事实上，正是根据这个认知，我们对美国国内那些为塔利班组织提供援助的人进行了惩处。所以，我认为，从政策层面上来看，美国与恐怖组织谈判，特别是在这个恐怖组织仍在从事着针对美国军队和平民的暴力活动的同时，谈判释放高层恐怖分子。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